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荧幕前的弟兄姊妹，还有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首先我们祝福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愿神赐福每一位母亲，平安喜乐，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有一个女子啊，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就是在产房上就疼得受不了了。这位女子呢，她就紧紧地拉住医生的手，问医生，她说，医生啊，现在是不是这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日子呢？是不是这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候呢？医生呢，一边就帮她这个擦汗，一边就告诉她，她说，等你的孩子生下来之后，接下来这50年都会是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一旦你当了母亲，你每天你都会为你的孩子挂心的。母亲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角色。伟大正像丘吉尔所讲的那样，摇动摇篮的手是摇动世界的手。孟母三迁，孟母断机，岳母刺字，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可见母亲为孩子们付出是何等的心血。圣经里面呢，许多伟大的人物，就像摩西、撒摩尔、提摩太等等，他们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教会历史上呢，像奥古斯丁、约翰·卫斯理、查尔斯·卫斯理等等的伟大人物，他们的背后也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的角色也实在是最艰难的，十月怀胎，生产之苦，养育和管教的责任呢，实在是最艰难的。有人说呢，母亲是最细心的保姆，是最优秀的幼儿园老师，最好的护士、管家、厨师，家里的修理工，还有许许多多，还有很多很多的角色。根据调查，没有调查的话我都想象不到，这个调查怎么说呢？平均每一位母亲每一个礼拜大概工作100小时，每天平均工作14.5个小时，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那如果一个母亲如果是一个寿星的岗位，那么一个母亲一年的工资平均应该是多少呢？我就很有兴趣，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去查了那个叫 salary.com， 就是美国一个，就是那个是薪资的这个网站。那我就去查了一下他这个调研报告，这个调研报告按照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这个计算，根据母亲工作多少时间，他们的工作的强度难度等等，你们猜一个母亲，一个全职的母亲平均每年应该有多少薪水？你们想，你们猜。我查到的资料是2019年一个母亲平均应得的工资是多少呢？178,201块美金，178,201美金呢、哇，那个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很大很大一笔数字。幸亏每一位母亲都是非常的有奉献精神的，不然的话我想很多这个做父亲的这个都要破产了。母亲实在是很伟大，我们再一次祝福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福杯满溢，主恩常在。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位伟大的母亲。不过呢，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不仅仅是跟母亲有关，也是跟大家都有关系的。无论你是做母亲的，无论你是做父亲的，无论你是做儿子的、女儿的，今天的信息都和你有大大的关系，都跟你密切相关。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与其留给己，不如献与神。与其留给己，不如献与神。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圣经。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1到这个第11节哈， 沙摩尔记，请打开大家的圣经，沙摩尔记上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大家请翻开圣经，因为今天是大家，要对着这个圣经看的。沙摩尔记上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我们跳到第二节，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感谢主，这是主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俯伏敬拜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也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主啊，谢谢我们的主。主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因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想不清测不透，但是主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毫无条件的爱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赞美你。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母亲节，我们思想母爱何等伟大的时候，也是我们报答不尽的。主，但是我们相信母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感谢我们的母亲，我们感谢神你的爱。主，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的圣灵不仅大大的赐福每一位母亲，你的圣灵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所讲的每一句都是你出于你圣灵的感动，每一句都带着你圣灵的能力。主，你也膏抹每个你的每个儿女，还有慕道的朋友，你使每一个听的人内心都深深的感动，以致他们看到神你的爱，也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回应你的爱。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也求主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感谢主。那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从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就知道哈拿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女孩子，但是呢，她多年却是不能够怀孕了，多年不能够怀孕。那么她另一位，她丈夫的另一位太太，那么就经常的挖苦她，刺激她，做她的对头，她真是有苦说不出，唯有暗自的流泪，来到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感谢神 他不仅是求神赐给他一位儿子来洗刷他的耻辱，更感谢神的是什么呢？是他求神赐给他这位儿子。神，如果你赐给我一位儿子，我必定将这位儿子来奉献给你，使他终身侍奉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呢，也可以说他这个儿子是为主而求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与其留给己，不如献与神。与其留给己，不如献与神。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我们谈到这个哈拿是多年不孕不育，那我们分享第一点，那就是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那哈拿是一位敬虔的女子，但是呢，敬虔的人不等于她没有难处。哈拿有哪些难处呢？第一个难处就是多年的不孕，多年的不孕。圣经从第一节开始就说，他说这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一名叫哈拿，一名叫皮尼拿。那么根据圣经这里的次序，哈拿的名字在前面，皮尼拿的名字在后面，所以很有可能哈拿是原配，皮尼拿是后来才娶的。那么皮尼拿也很有可能就是在哈拿多年不孕不育之后，所以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再娶的第二房的太太，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个事情。第三节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却给哈拿的，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大家请注意哈，哈拿为什么不生育？这里说出了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哈拿本来应该是个非常幸福的女人呢，她的丈夫很爱她，但是她却有个很大的难处，就是多年的不孕。那么哈拿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前一千年，主前一千年多一点点啊，那么就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时期啊。当时妇女的这个地位是非常的低下的，哈拿能够得到丈夫的宠爱，按理来说是应该心满意足呢，更何况呢，她的丈夫应该是比较富有的，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娶两房太太啊。在三千年前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应该很开心了，况且她的丈夫也很疼爱她，她更应该知足了。然而呢，生活的富裕，丈夫的疼爱并不能够消除哈拿心中的伤痛。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什么呢？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孝为大。那就在当时的以色列呢，这种传统的观念跟中国是差不多的，也许比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更要严重。不过呢，我们现在处在新约时代，结婚和生孩子这两件事情，我们就更应该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哈。关于结婚还是单身的，这个是神的带领的问题，个人恩赐的问题。那么保罗说呢，这是个人的恩赐。保罗他这么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结婚是神的恩赐，可以享受婚姻里面的这个彼此的相爱，彼此扶持。单身呢，如果你能够单身这也是神的恩赐，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更专心的服侍神。至于儿女呢，新约里面就非常注意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儿女。保罗说提摩太、提多是他在福音里面所生的真儿子，那么彼得也说马可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些都是在福音里面的儿子，感谢主。所以如果我们还处在这个单身状态，或者结婚了还没有孩子，我们也应该存着感恩的心，珍惜这种比较自由的机会，多多的亲近主，多多的服侍主，在福音里面也可以生养众多 感谢主。哈拿生活在这个旧约的时代，生活在3000年前呢，社会背景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观念跟我们也很不一样，多年不孕不育啊，当然是非常的苦恼。这就是哈拿的第一个难处。这个难处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于神呢。圣经两次谈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为什么神不使哈拿生育呢？神有神的美意，后面我们再慢慢的分享哈。那么哈拿的第一个难处是多年的不孕不育，第二个难处是什么呢？第二个难处那就是仇敌的攻击，仇敌的攻击。第六节说，凭你拿剑，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没有孩子，在当时候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大的耻辱。然而呢，他的仇敌还借此机会来攻击他。他这个仇敌是谁呢？就是丈夫的另一个太太，也可以说就是他的情敌了。哈拿蒙丈夫的宠爱，皮尼拿当然是争风吃醋啊。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 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有两个太太的这个家庭总是有许多麻烦的事情，太太之间会争风吃醋，互相嫉妒，或者是明争暗斗，弄得鸡犬不宁，这些我们不细谈了。那么我们回到哈拿的身上，哈拿的第一个难处是多年的不孕，第二个难处是仇敌的攻击，第三个难处就是漫长的忍耐，漫长的忍耐。第七节说，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这里提到每年，这说明哈拿至少有好几年都没有怀孕。哈拿非常渴望能够生一个孩子，来堵住皮尼拿的口，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哈拿是一个敬虔的女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拿一定会常常的祷告，甚至是每天祷告，甚至每天多次祷告，求神来应允他的祷告。可是神却没有应允他的祷告，哈拿一直在等，一年两年三年，神都没有动静，神都没有给他任何的应允。那么哈拿和皮尼拿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天天看见他这种鄙视的眼色，听到他这个讽刺的言语，心中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受伤，很受伤，很痛。没有孩子的日子对哈拿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哈拿是一个敬虔的女子，却经历了许多的难处。第一就是多年的不孕，第二就是仇敌的攻击，第三的话还有漫长的忍耐。那么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难处临到哈拿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个哈拿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苦难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神有他的智慧在其中。但是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问苦难为什么会临到一个人，而是应该要问一个人应该怎样来面对苦难。真正有智慧的问题更应该是问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苦难呢？有人面对苦难那就是埋怨神，远离神，但是有些人苦难临到的时候，那么他就是祷告神，亲近神，倚靠神。感谢主，哈拿是属于后者，他倚靠神，亲近神。又有一年，那么就哈拿和他的丈夫到这个圣殿去敬拜。当然呢，我相信他的丈夫一定也会带着另一位妻子还有他们所生的儿女一同到殿里去敬拜。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哈拿怎么来面对他的难处，或者说怎样的来面对他这个苦难呢？第九节这么说，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 耶和华。我们第十节看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我们看到哈拿是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他脱离苦难，求神来帮助他度过难关的。所以我们看到哈拿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下面我们来思想哈拿是怎样祷告的呢？哈拿是恳切祷告，第一方面哈拿是恳切祷告，所以哈拿的祷告是恳切的祷告。第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这里说到痛痛哭泣，那么就是一个极有负担的祷告，恳切的祷告。中国古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从愁苦破碎的心灵所发出来的祷告是最能感动上帝的祷告。祷告不在乎外面的言语，而在乎你内心的这个负担，在乎你内心的真诚。那么所以哈拿的祷告首先是恳切的祷告，那么第二方面呢，哈拿的祷告更宝贵，第二方面就是为主而求的祷告，是为主而求的祷告。第十一节哈拿的祷告，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不知道最初不怀孕的那几年哈拿他是怎样祷告的，也许他会祷告，神啊，你吩咐我们要生养众多，就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求你赐给我孩子，主啊，求你怜悯，赐给我一个儿子来洗刷我的耻辱。神听见了哈拿的祷告，神一定是听见了哈拿的祷告，但是神一直都没有应允哈拿的祷告，所以哈拿的祷告还没有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祷告可能是非常的恳切的，但是祷告的内容有可能跟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祷告可能非常的恳切，但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有可能跟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祷告跟神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是为己求还是为主求？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拿不仅是为己求，也是为主求。另一方面呢，哈拿是求主来顾念他的苦情，赐给他一个儿子。另一方面呢，他是求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定将我的儿子奉献给你，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他的祷告是有奉献的精神，如果神赐给他这个儿子，他就要把他的儿子献给神，终身归神所用。这是为主求，这是哈拿祷告的宝贵之处，也是神乐意垂听的关键所在。哈拿处于这个士师时代的这个末期，那时候他们属灵的领袖摩西、约书亚早在四五百年前就已经去世，而大有能力的这个属灵领袖大卫呢还没有出现。当时的以色列就是最混乱的日子，士师记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境啊，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当时的心意就是要有一位肯终身归神所用的一位领袖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因此哈拿的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终身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这是一个为主求的祷告。因此哈拿的祷告第一是恳切的祷告，第二是为主而求的祷告，第三方面呢，哈拿的祷告也是不住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第十二节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醉了。哈拿心中有负担，自然就在神面前不住的祈祷。哈拿是心中默祷， 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呢祭司以利就以为他喝醉酒了，不断的在那动嘴唇哈。那以利就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直到如今。你看他叫祈求直到如今啊，所以他是个不住的祷告。许多人为着一件事情迫切祷告，迫切祷告，可能这个迫切的话可能只迫切个几天啊，一阵子，那么看没有什么效果那就放弃了。哈拿的祷告不是这样子，他说我祈求直到如今啊。一个人为什么会放弃祷告呢？一个人为什么会停止祷告呢？那是因为他对神失去了这个信心。对神有信心的人的话，他不仅会恳切的祷告，他这个恳切的祷告也会变成一个不住的祷告，会坚持不断的祷告。信心的伟人都是这样，哈拿的祷告不仅是恳切的祷告，为主而求的祷告，也是不住的祷告。宝贵的是呢，也是一个交托的祷告，所以哈拿的祷告还是一个交托的祷告。第十七、第十八节这么说，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允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归祷告，忧愁归忧愁，祷告多久就忧愁多久，这就是没有交托的祷告。这说明我们对神缺少信心，对神没有真正的交托。哈拿不是这样，他祷告之后，那么他这时候他就交托了，他就出去吃饭了，面上不再带愁容了。这说明哈拿在这个很恳切的祷告，在持久的祷告，特别是在圣殿那里这么持续的祷告之后，他就将他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了，感谢主。那么神也眷顾哈拿，垂听他的祷告。我们看十九到二十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耶和华顾念哈拿，看起来是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实现的事情。感谢主啊，那个是虽然这个经过很长的时间，可能对哈拿来说，也许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也许有很多不明白的时候，但是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哈拿。正如这个诗篇三十三篇第十八节所讲的，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哈拿恒切祷告，专心倚靠耶和华，神也显出他慈爱的作为来，将美好的产业来赏赐给哈拿，赐给他一个儿子。感谢主，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神允许苦难临到哈拿，是因为神要试验他的信心，要建立他的信心，也要借此赐福他，使他和他的儿子将来都可以为神的国做大的事情。如果这个孩子可能是普普通通得来的，我们就普普通通的珍惜，但是这个苦难临到哈拿，多年祷告来的，看着非常的宝贵，但是已经建立了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个最美的祝福。所以苦难可能是一个迟到的祝福，苦难往往使我们经历这种迟到的祝福更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难处，而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是工作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你看现在冠状病毒的这个是 恐惧等等，我们都求主来保守我们平安，工作上的担心等等，我们交托给神。或者呢，就是我们曾经跌倒，我们需要赦免，需要接纳，需要扶持，需要灵里的复兴，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恳切的祷告，为主而求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神必定不会不垂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值得注意的是，哈拿的难处是从耶和华而来啊。所以对耶和华来，哈拿的难处是从神而来。这个难处多年不孕不育，对哈拿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难处。但是你们注意，既然这个难处是从神而来，就不是靠人的办法能够解决的。这个难处不能够靠金钱解决，这个难处不能够靠锻炼身体解决，这个难处也不能够靠她丈夫的爱来解决。从神而来的难处只能够靠从神而来的祝福来解决。感谢主，哈拿紧紧地倚靠神，向神祷告，神就顾念他，赐给他一个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也有难处吗？这个难处是从神而来的吗？那么如果你这个难处是从神而来的，你只能够依靠神而解决你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有个毛病，觉得这是小问题自己解决。其实我们大事小事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管这个难处是从神而来的，还是就是这个难处现实不管什么原因临到我们，我们都应该可以将这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来紧紧的来依靠神呢。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重要的是，当神指引我们的路，当神解决我们的困难之后，我们怎样回应神的帮助，我们怎样回应神的爱呢？我们怎样的来满足神的心意呢？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哈拿曾经向神许愿，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感谢主。那么如今神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哈拿是否真的愿意把这个心肝宝贝的儿子献给耶和华呢？哈拿是否会兑现他的承诺呢？我们分享第二点，奉献爱子不保留，神恩浩荡传千秋。奉献爱子不保留，神恩浩荡传千秋。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这么说，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羊，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第二十八节非常的宝贵，第二十七、二十八节非常的宝贵。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感谢赞美主。当孩子太小的时候，哈拿没有办法到圣殿去敬拜神，因为他需要给孩子喂奶。 但哈拿照着自己向神所许的愿，这孩子断奶之后呢，他就将这个孩子奉献给神，终身为神所用。断奶的年龄是多大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大概1岁左右就得断奶了。那么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可能3-4岁的时候断奶也正常。那么就是撒母耳的年代的话，那是离现在3000年了，大概那时候可能5-6岁断奶的话可能也正常。即便如此，有哪一个母亲愿意放手让他的儿子大概5-6岁、3-4岁、4-5岁，即便是5-6岁的孩子去跟着一位年纪老迈的老人家生活在一起呢？哈拿却没有忘记他向神所许的愿，当孩子断奶之后，他就将他的孩子带到示罗的圣殿，使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是哈拿经过好多年的恒切祷告才得来的，这个孩子的诞生洗刷了这个哈拿的耻辱，除掉了哈拿一切的忧闷，给哈拿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更何况呢，每个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当这个孩子断奶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惯，就按照3岁到6岁之间吧，这是孩子最可爱的时候，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但是呢，这时候也是这个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时候，会乱跑，会摔跤，有很多让母亲不放心的地方。母亲怎么舍得在这个时候将孩子交给一位年纪老迈的老人家去照顾呢？甚至可能他还得照顾老人家。感谢主，哈拿他做到了，他忠于他对神的诺言，他也相信神会保守神所赐给他的。我相信呢，在哈拿喂养孩子的那最初的几年里面，哈拿忠于神托付的使命，哈拿可能会放下他许许多多的享受，也可以说可能是放下他一切的享受，全心全人的来养育从神那里求来的孩子。当然感谢主，他在这个带领孩子养育孩子的时候也有满足的喜乐，享受孩子的这个幼年的时候，那么他就好好的教导他的儿子为神的国储备人才，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为神重用。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每个父母都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我也相信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会更加的敬虔爱主。为什么有许多的父母我也经常听了很多的父母，他说哎，我也不求他大富大贵什么的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比较敬虔爱主一些。当你再问他为什么希望你的孩子敬虔爱主呢，他说你看现在的社会这么乱的，吸毒的，然后那个是乱七八糟，什么事情都有，他说如果他比较敬虔爱主，我就不会太操心了。可能就说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会希望孩子敬虔爱主呢？有一些父母这个观念是停留在如果我的孩子比较敬虔爱主，那他的日子过得比较平安。这样的思想不能说是错，但是这样的想法还不够高，还不够贴近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父亲，是母亲，你是否愿意将你的孩子奉献在神的手中呢？是否愿意将你的孩子终身奉献在神的手中呢？不管他在哪里，终身为神所用，你是否有这样的心愿？是否有这样的祷告呢？感谢主，哈拿蒙神赐下一个孩子，也乳养孩子到了断奶的时候，但是他却没有因为爱孩子而夺走了他爱主的心，他没有因为爱孩子而夺走了他爱主的心。感谢神。27节这么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感谢主，哈拿真的做到是叫奉献爱子不保留，奉献爱子不保留。 感谢主，真实的敬拜就是把神所赐给你的再一次的来奉献给神，这个叫敬拜。撒母耳年纪小小就离开了自己的家，生活在圣殿里面，这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谨守诺言的人，这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敬畏神，谨守诺言，有时候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如果哈拿不守诺不还愿，他可以把孩子留在他的身边呢，就陪着他，对不对？留在身边跟他在一起温温暖暖的过日子。或者他也可以说，神啊，现在孩子还太小，再等几年，要再等几年，等孩子小学毕业嘛，对不对？等孩子初中毕业，等孩子高中毕业，哎呀，至少让孩子结婚了，再奉献奉献奉献。有些时候我们说了奉献，然后就一再跟神讨价还价，不断的推辞。主啊，我全然奉献，从小就奉献，然后再到越来越大，可能到70岁，主啊，我全然奉献。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跟神所许的诺就尽早的许诺，就还愿，这是神所赐福的，神所看重的。如果哈拿他是一个不守约的人，如果哈拿不敬畏神，不兑现他对神的承诺的话，也许圣经里面就没有撒母耳这个人，也许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分享的撒母耳记。但是因着哈拿的奉献，那么事情都不一样。那么感谢神，因着哈拿的美德，那么就是在他所奉献的儿子撒母耳的身上也体现了母亲的美德，特别是祷告这件事情。诗篇99篇第六节这么说，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撒母耳也对以色列人应许，因为撒母耳后来成为以色列的这个领袖。撒母耳是怎么应许以色列的百姓呢？他说，至于我，断不至于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所以撒母耳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停止为百姓祷告就是得罪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也吩咐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为万人祷告，盼望我们效法哈拿的祷告，效法撒母耳的祷告。感谢主，所以撒母耳是个祷告的人，撒母耳也是以祷告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走出属灵的低谷，走向属灵的复兴，走过艰难险阻的日子，走向复兴。感谢主，爱神侍奉神是要付上代价的，甚至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哈拿他付上了这个代价，哈拿把撒母耳奉献给神，撒母耳跟随祭司生活在圣殿里面，撒母耳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啊。为什么呢？因为祭司以利年纪老迈，而他的两个儿子呢，贪心淫乱，甚至是抢夺胡作非为啊。以利对他的儿子也没有好好的管教，圣经说以利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那在会幕的周围呢，也就是这个撒母耳的这个生活的圈子以内，没有圣洁公义的榜样可以学习，但是呢撒母耳却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这个撒母耳记上到第二章的26节是这么说的，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显然呢，撒母耳在年幼的时候，就是那个是撒母耳在家里母亲对他的教导起到了很响的这个影响力。所以撒母耳的妈妈，我相信给他 homeschool 在家庭教育，断定了他扎实的这个灵命基础。所以呢，虽然就是以利的没有很好的管教孩子，以利的孩子这个榜样很坏，但是呢撒母耳却出淤泥而不染。撒母耳因着有敬虔的这种属灵的品格基础，他就没有随波逐流，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洁身自好，敬畏神，感谢主。 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孩子是从祷告当中得来的，他也将他的孩子献给神。我相信在小小的撒母耳离家以后，他的母亲哈拿一定更是每天恳切地为他的孩子祷告，求主保守他的孩子健康平安，保守他的孩子敬虔爱主，蒙神重用等等。感谢神，神也没有让哈拿失望。撒母耳在逆境当中，在这个败坏的环境之中力争上游，超凡出众，感谢主。后来呢，撒母耳成为神重用的一个器皿，成为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是当时百姓所公认的先知，又是一位忠心的祭司。当撒母耳还小的时候，以色列人正面临着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宗教上呢，祭司制度是腐败，信仰生活濒于破产，政治上呢，人民是目无法纪，个人任意而行，外交上呢，以色列人又受制于这个强大的敌人非利士人，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呢。那么经过这个撒母耳他这个不懈的努力，那么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带来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政治上属灵上的复兴，感谢赞美主。我想一位母亲能够有这样一位蒙神重用的儿子，他的心中不知是何等的安慰和满足。我想如果哈拿如果不愿意兑现对神的承诺，将这个孩子守在自己的身边，那就在他的这个家乡当中可能就过个小日子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哈拿因着他对神的敬畏，因着他对神的奉献，他和他的孩子都大大的蒙神赐福。然而神的祝福不仅是如此啊，神将哈拿将这个撒母耳奉献之后呢，圣经说叫二章的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哈拿将神所赐的儿子献给神，神又另外赐给他三男两女，神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呢。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拿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当他不怀孕的时候，那么他不仅是为自己求一个儿子，他的祷告更是愿意把得来的儿子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那就是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是为主求，这是哈拿祷告的一个蒙神喜悦的关键要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难处吗？你祷告吗？那么你是如何祷告的呢？是为己祷告还是为主祷告？我们为己祷告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为己祷告，我们的祷告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我们的祷告那么可能神都不是那么的喜悦。但是如果你是为己祷告也是为主祷告，那你就有福了，感谢主。所以哈拿他不仅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他更是一个懂得奉献的人。当神把一个孩子赐给他的时候，他不是把这个儿子据为己有，而是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感谢神，神也大大的使用他所奉献的这个儿子撒母耳，另外还赐给他三男两女，感谢主。因着哈拿的奉献呢，哈拿和他的儿子撒母耳都名垂青史，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无数的人，神浩荡的恩典也被传颂万代，流传千古。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点，奉献爱子不保留，神恩浩荡传千秋。奉献爱子不保留，神恩浩荡传千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祷告蒙神应允了吗？倘若你的祷告蒙神应允了，神赐福你了，你是守着这份祝福自己慢慢的享用呢，还是你把神所赐给你的福分你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来分享这个祝福，使你和更多的人都蒙神的祝福呢？倘若你愿意分享神给你的祝福，我相信你的祝福会更大，别人也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名也会被称颂，感谢主。当我思想哈拿的人生的时候，多年不孕泪自流，恳切祷告为主求，奉献爱子不保留，神恩浩荡传千秋。当我思想哈拿的人生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们的天父，我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哈拿是把他的儿子奉献给神，放到圣殿里去服侍神，让他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的天父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我们的天父，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想到这个哈拿时常为他的儿子撒母耳祷告，为神的国祷告的时候，我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不仅是来为我们钉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当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回到天家坐在父神的右边，长久地为我们祷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感谢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与其留给己，不如献与神。与其留给己，不如献与神。我们看到哈拿美好的榜样，他懂得祷告，他更懂得奉献，毫无保留。神也大大的赐福他，并且使用他所奉献的儿子祝福了那个世代。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我们愿意效法哈拿，懂得祷告，懂得奉献，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更加的蒙福，更多的人也会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的奉献而蒙福。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再次愿神纪念和赐福每一位母亲，也愿神赐福大家。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有请思琴慢慢的来弹奏，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来思想神今天借着哈拿的祷告，哈拿的奉献，对我们的心说了什么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经历一些的难处，甚至是很长久的难处呢？你是否思想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允许一个难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否为这些难处来祷告，为这个环境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又在其中寻求神的旨意，是让你如何来经过这个困难，又让你灵命如何的成长，或者跟随主更新的带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到底是为己求还是为主求？倘若我们真的是愿意既是为己求更是为主求的时候，我相信神更乐意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合乎他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赐福你之后，你又是怎样回应神的祝福呢？亲爱的弟兄姊妹， 到底我们只是关心我们更多自己的舒服安逸，我们自己的利益，还是愿意更多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愿主来引导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但是你允许患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允许各种各样不同的难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灰心不散胆，更加不要远离主，乃是常常的靠近主，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更深的来经历你的带领，更深的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倘若他们身体有软弱的，求你来医治；心灵有忧伤的，求主你亲自的来安慰，亲自的来开启。主啊，或者遇上工作的难处的，生活的困难的，求主你一一的来带领。主，在这个冠状病毒疫情仍然还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来施恩怜悯，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每天的年日应该如何的来为你而活。主，你来施恩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恳求主你来怜悯这个世代，让世人都来回转，来归向你。主啊，以致你真的是早日的来止息怒气，止息这个疫情，我们来向你来祷告。主，但是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来看到，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如同一片云雾。主啊，倘若我们只是追求自己的心意，这些东西都留不住，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会使用，你会祝福，帮助我们愿意回应你的爱，将我们的生命，将你所给我们的恩赐都奉献在主的手中，来为主所用。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主，我们再次求主你来纪念每位母亲，赐福他们，也赐福你的每个儿女。谢谢我们的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